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记得我们上一次和牧师分享了约伯记当中约伯的苦难，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牧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今天呢，带来的问题就是，既然我们在圣经当中看神，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他说的话也是永不改变的，圣经当中也提到我们如果相信神呢，就一定能得到神的救恩。但是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当中也有一段经文提到说，如果人偏离了正道，就不可能再次重新悔改了。是不是可以认为说，人犯罪神是可以原谅他的，但是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就像好像我们家的孩子啊，在家里做坏事了啊，我今天偷吃一块糖，妈妈可能就是可以容忍，但是我今天要出去偷了毒品回来吃，那妈妈就绝对不能容忍了，就要打屁股了。那我们看神的这种救恩是不是这么来看呢？又如何看神是永不改变的这个属性呢？
凯川姊妹，你刚刚提的问题的确是在人的确是看来好像在这个希伯来书谈到一点，就是当人如果偏离了正道的话，就不能让他重新悔改了。正如你讲的，用妈妈跟孩子的方法来举例了，是不是因为看人犯的罪到了个什么程度了、
哎、
到了程度，如果到了、很大的程度，超出上帝能够忍耐接受的界限了，上帝就说算了，这个人算了，就开掉他。如果说这个人他之所以他的范围还在于可接受的范围当中，就允许他还留在那里，是不是就这样啊？这样一讲，好像正如你也发现，好像跟圣经中其他宣告又有点不一样。
对对，
耶稣是说的，耶稣在约翰福音这么说啊，若不是父把你们招到我面前来，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能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凭着我们的表现，也不是凭着我们的心意，在人的完全堕落的心意当中，人根本要去寻找神的念头都没有。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在罗马书上提到他引证诗篇上的话，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请注意啊，圣经是不是讲好人坏人这个道德上的相对标准，乃是在犯罪和不犯罪的绝对标准上。因为不犯罪的一点罪都不能够指责的，那就是义。哪怕你说了100句诚实话，你说了一句谎话，你就是说谎的人了。那你就在这个上面你有罪了，你就变成罪人。为什么人都会犯罪呢？你要不犯罪不可能。人在亚当里的堕落本性就是有罪的，不是犯了罪以后才叫罪人，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就是因为他是狼，他是吃肉的，他就必然吃肉，不是吃了肉以后才变成狼、对不对啊？
明白
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是从本性里出来的。尽管不信神的也会说什么人无完人啊，
对，
每个人都有缺点啊，但是不知道上帝说你最大的罪是什么，不去寻求神。所以罗马书说，有明白的吗？就没有明白，关于神的事一点不明白。有寻求的吗？没有寻求。有行善的吗？没有，而且都要说连一个都没有。如从这个架构来讲呢，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就没有人来寻求神了，所以都是一群失丧的人。但是毕竟有些人是得救了，是属于神的，是怎么样？是神他自己呼召，他自己拣选，把我们这些原本这些罪人招到他里面来。神是这里他自己拣选了，他要拣选凭他主权的一些人归他所有，这很重要。这是上帝的拣选，在他的预定的，在他的主权当中的拣选，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好夸的，哎，我们能信比你们这不信的人好得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至少我们会信，你们不信嘛。那么意思就是说，信与不信这个决定因素是在人而不是在神，但是其实我们能信的决定因素是神，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不临到我们不可能的，明白吗？这很奇妙的，说同样布道大家都听到了，但是有的人接受了，有的人不接受，可能不接受的人要比接受的人表现还好一点，也不一定啊，因为他觉得我样都好，我自小从小就严格要求自己，凭什么说我是罪人，我就不服气，对不对？反而还会抵挡。倒是有些人他真的是知道自己是犯了一些罪，在别人面前也不是一个好人，这种人或许还有希望。正如耶稣说的，在圣殿里 他看到一个法利赛人不断地说，你看上帝，我要感谢你，我比那个税吏多好。可是那个税吏呢，就连殿都不敢进，不敢抬头，只是他唯一的说，神啊，你怜悯我这个罪人吧。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我也知道是上帝肯定是不喜欢的，但是我仍求你给我一点怜悯吧。所以耶稣说，在神看来，那个税吏倒比那个法利赛更有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因此这就是变成了不是人自己来决定自己能不能被神拯救的。我们的拯救是因着神的拣选，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也就是说神他要把我们分别出来，没有人能够阻挡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信主的事情是在人不能在神却能的事情，所以每个人的得救是神的保守。耶稣说，凡是我父所赐给我的羊，我一个也不丢失，保守他们到永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能够被保守也是神的恩典的作用。由此看来，上帝的确他的恩典是不会改变的，上帝对他的百姓的爱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就来问题了，
那就是说既然神已经招他来了，等于招到神面前了嘛，等于他得救了嘛，但是他怎么又不保守他一直到底啊？
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被神拣选，不是凭着一时的感动一时的表现就可以，就是说哎，我进了保险箱了，没关系了，我曾经感动过，我曾经觉悟过，我曾经跟圣灵有份过，上帝曾经有神迹在我身上显现过，这些都不是我们在上帝里得着根本的选召的根本的保障，这并不是根本的说明问题。所以他是让我们做基督徒的千万不要吃老本，千万不要躺在过去的所谓跟神所谓的交往过的那些表达当中。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肯定得救了，你看我那个时候受洗的时候我还感动的哭了，又什么什么，
对对对
啊！如果不是圣灵我怎么会哭呢？或者我的病是被上帝治好以后我才信的，而且我知道这个是医生所不能治的，所以上帝有恩在我身上，所以我肯定得救了，我就根本不在乎。其实呢，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千万不可大意，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依靠神的心是不能变的，他不能就是靠着他以前的跟神的一段好像所谓的经历就能保证他的永生。因为我们名字在生命簿上，这个生命簿上这是奥秘，只有神知道。希伯来书这么说，是让那些真正渴慕神的人不要松懈。正如在腓立比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你看得救嘛，是上帝不是说他拣选都在他嘛，我就不管了，
就
你负责了。但是恰好不对，你不管的人恰好他对上帝的恩典呢，他不在乎，他没有真的非常感恩的心。因为如果上帝的恩典真的临到我们的话呢，就给我们一颗追求他的心，爱慕他的心，这个是恩典产生的效果。不是因为我们爱慕他追求他，上帝就把恩典给我，这就不叫恩典了，这叫回报，这叫做工价。我们不能凭行为得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光凭行为，我们的行为是根本拿不到上帝台面上来的。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帝是看在耶稣基督完全的义的遮盖上面接受了我们，我们做不到耶稣所做的那个份上，只有耶稣所做的才是上帝可以接受的义。我们所做的好的事情跟耶稣的义比，真是像破烂的布一样，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得救呢，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即使靠着神的恩， 我们就特别当心了。你要珍惜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所献的祭，上十字架，你不能够轻慢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些人你要特别警惕了。如果你看轻慢了上帝给你的这些事的话，你又离弃了道理，你就真的是不能重新后悔了。上帝不能接受你这样的人，倒不是因为你的表现超过了上帝的忍耐的限度，因为上帝的恩典之大，是没有任何人的罪上帝不能救的。因为我们得救是耶稣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以弗所说，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被拣选的，神拣选，神已经保守到底。所以在这里呢，只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最后离弃了基督，其实这表明你并不是属于真正的被上帝所拣选的，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才会离弃神的道理。如果你是真的被神拣选的话，耶稣已经说，凡父所赐给我的羊，我就保守他们直到永远，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夺去，我保守他们一个都不丢失。主凭着他的名讲的话，他不会讲谎话的，他说要保守的就是被保守住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流什么受洗了，后来再也不来了，本来是在教会了，后来又或什么也不信啦，这种怎么回事呢？我们只能说当初他受到一点感动是真的，当初他愿意信主是上帝是跟他有过这样子的交接，但是有过这样的交接并不等于他完全就是上帝是要把他拣选的人。耶稣说，我织了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来表达在上帝面前感恩，其余的九个呢？那其余九个人你说受了什么恩典吧？他当然受了。你说上帝守在他上面动过工吗？是动过工。你说当时他们被治好的时候高兴吗？当然高兴。但过了不久他这个感恩心就没有了嘛。那这种人就说明上帝可以医治他身体上的病，不见得上帝就真的把他的灵魂给保守住了。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叫我们真正属于主的人千万要警醒了，不要满足于曾经跟上帝的在某种事情上有过这样的交接。如果你不当心的话，你就是那些要被上帝准备弃绝的人。那么真正所主的人呢，就特别警醒，唯恐自己被落下。那些越是唯恐自己被落下的人，那就真正是属于什么上帝拣选的人，这就奇怪就奇怪的。而正好我肯定不会被落下的人，他无所谓这种想法的人都危险了。倒是那些唯恐他要被神撇下，所以他不断的求神来保守自己，而且来跟随神，希望不要成为那种人的人，就有福了。所以这些话都写给那些真正属于主的人，让他在这些话上面被警醒。警醒的人就得着了，不警醒的人就失丧了。而警醒的人呢，就是被上帝原本真正拣选的人。只有真正被拣选的人才会警醒。你能警醒，因为上帝是真正拣选了你，所以最后荣耀还是归给上帝。
但是牧师还有一点糊涂，既然神他必保守我到底，那是不是就是说我自己不用做什么？
恰好相反，他保守我们的方法是让我们来渴慕他，是借助我们的不断与神相交当中表明我们在神的保守中。比如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常常不读经也不祷告，甚至主日也什么事情一下子 有事忙了就不能去，你怎么说你在上帝的保守下呢？你在这个期间你危险了，你肯定不在上帝的保守下。那么这样的人里面有两种，有一种是真的不得救，他 who cares， 他也不 care， 他继续这样下去。但是是主的人这句话一讲，啪，使他什么呀，醒悟过来了，我不能让这个情况继续这样下去，如果这样下去表明我不在神的保守下面，久而久之我就真的离开神了，晓得吧？主啊，赦免我，对不对啊？我为什么不在你的保守下呢？因为我现在的心是被世界什么掳去了，求你把我再拉回来。如果有这样心的人，你想想看吧，神会不要吗？所以神所要的是常常在神面前悔改的人。大卫犯的罪多大，你说是吧？夺人家妻子，也把人都害了，对不对？杀人，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了。但是他如果在先知拿单的指示下，他能够这样的痛悔向神呼求，上帝照样可以赦免他嘛。所以这个上面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 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上帝要保守他，而保守他一定会产生一个果效，就是大卫的痛悔的心。痛悔的心是上帝的，也是保守的结果吧。
嗯，
就是。
那您说如果这么看，那就是扫罗他当时也是被神拣选的嘛，他也是被神高的君王嘛，而且是第一任君王了。那其实扫罗那时候跟神的关系也蛮好，但到最后他就是完全靠他自己了去做事。
是，
其实他犯罪的那个程度，我们看大卫和他好像说
这种方面还没有像他那么坏，
对对对，这么坏呢。但是最后是不是扫罗就没有蒙神的？
我觉得你提扫罗很适合这个例子啊。扫罗的确是蒙人光照过，也被神使用过，但是扫罗的确是抵挡了神，离弃了神，不顺服了嘛，不再顺服，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了他，明白了吗？他真的不把神的话当成话，所以在这里面呢，连撒母耳都很心疼，上帝耶和华神就叫不要再为他祷告了，这就决定放弃他了。这个里面呢，就说明原来暴露错，虽然扫罗前面是被神使用，也被神呼召过，但却不是在神的永恒的旨意当中要真正的拣选的那一个，就显出来了嘛。所以这些话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让我们那些人没有一个人看到那个生命簿名字到底在不在，对不对？每个人都当努力，肯定的，不要先觉得我就随便我怎么样上帝一定爱我，谁都没这个特权这么说，对不对？
可是牧师，这个会不会又给我们一种恐慌，就觉得说那我到底得救没得救，我到今天我还是有一点，比如说我偷懒没好好读圣经啊，觉得哎呀 我这个有点违背上帝，那我心里罪恶感，就觉得我是不是没有被神保守拣选进去。最后有很多基督徒他就会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可能他都快临死了，他还在想我做了一些事情，那是不是我就真的进不了天堂了，是不是神没有把我最终选上。
这个问题呢，我们要防止走两个阶段、
哎、
我刚刚阶段就是完全松懈，根本无所谓，反正我是得救的，我随便怎么样，我怎么表现、嗯，上帝总是爱我到底了，但是他却不觉得他自己应该怎么爱神，明白了吗？
对，
他自己不去读神的话语，不去读经，在老是抱怨，就是说哎，我的祷告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应许我，对不
对、
啊、
反正你也说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
不是叫一次得救，在英文叫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意思就是一旦得救、
嗯、
所谓得救呢，其实就人就是有得救和不得救之分，一个真得救的是他得到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著名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意思啊？如果不灭亡的话，他就是得永生了、
嗯、
所谓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不会失落的生命，如果这个永远的生命最后保不住了，他就没得到永远的生命，明白这个意思吧？永远的生命是不可失落的生命，永生可以被失落，你其实没拿到永生，你只是拿到战神战死的生命，我取了一个名字，晓得吧？永生是不可被失落的，就是说你真得救的，你是得永生。一个得永生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人只能被新造一次，一个人只能被重生一次，你不能重生了再重生。
哦，重生只有一次，
重生就一次嘛、嗯，一个人得救呢，也就是上帝耶稣一次献上。
那牧师，这个又有点问题了。那扫罗这样的人、嗯、他当时尝了天恩滋味怎么样啊？他跟神有关系，那这已经有关系了，他算不算就一次被重生了？
没有啊，现在最后的结果证明他是没有被真正的重生过，这说明扫罗其实没有被真正的重生，他只是与天有份过。话说过来，正因为这一切是在上帝里面是奥秘，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面自夸，觉得我肯定是属于上帝要保守的。你的信心里面要伴随着与你信心相称的行为来，这时候行为就重要了。这个行为不是你用来得救来讨得救的一个交换条件，我这么好你让我上天堂吗？行为在这里的重要性是在于你是不是得着救恩的一个确据。有真的救恩的人身上一定会拿出行为来，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一定会从信心当中流出，那在信心当中带领出来的行为，比如说亚伯拉罕对上帝是完全信靠的，只要是神的话他坚决的顺服，所以当上帝说把他的唯一所爱的爱子以撒献上的时候， 他二话没说，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准备好，就带着他儿子走三天的路到亚穆里山上去做这件事情了。他真的举起刀要做，这时候天使制止他说，现在神知道你是敬畏他的。这里并不是说上帝以前不知道，上帝让亚伯拉罕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考验出他，他也真的是进化了，完全提升了，升华了他完全信靠的心。这里面没有任何作假了，因为刀下去就没人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确是个信心之父，我们就相信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了。他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会说亚伯拉罕愿意跟随神有什么稀奇啊？因为上帝都给他好处嘛，他所宝贵的上帝都给他保存得好好的，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献上为了神，那么就知道了他的信心倒是真的，他相信神，跟随神的决心那是坚定的。
就是说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永恒里有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当我们真的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行为流露出来，以至于这个行为也等于给我们自己一个更加坚定的信心。我能做出这样的行为，说明我是有信心跟随神的人。如果我是有信心跟随上帝的人，上帝就一定保守我到底，而且我也是被神真正拣选的人。我们也不应该惧怕我们到底有没有永恒生命了。
是，关键就是说你相信这信心是从神来的，我愿意这样子来追求，我去渴慕神，我愿意这样追求渴慕神，这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神的灵在我中间引导我，所以我看到了神带领我所做的一切，我的确据就有了，我心中有平安了。做基督徒是需要有心中平安，但这个平安不是那种松懈的，这个平安是努力的在跟随神的过程中取得的。你是一个真正的遵照神旨意行的人吗？应该这么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从你在我身上的作为看到，我已经的确是一个在你里面一个新造的人了，是被你所改变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信主前后的变化，也相信如果不是神在我生命中作为，我自己做不出这种变化。你不能说一个人他又不去做礼拜，也不好好读经，他说我很平安，我上帝肯定救我的，这是虚妄的。反正上帝说啊，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不错，但是你是不是那一旦得救的人呢？这一点我并不知道，因为从你的行为看起来，你信主后跟信主前没有多大的改变嘛。我怎么能说你一旦得救？你说不是的，因为我受过洗啊，因为我曾经那当时感动过，这是曾经有过的事情，并不能说明什么。所以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你不要以为你尝过就一次嘛，你得过你又怎么样，有份过，问题看你的现状。你如果现在是刚硬的，长久的抵挡神的，那我就要怀疑你是不是得救的。但是你也说我们很多人，我们也有软弱，我们也有跌倒，所以我们跌倒的软弱，我们怀疑我们是不是得救的呢？这里面最终的区别就是看一个真的得救人一定很悔恨，不喜悦自己跌倒，不喜悦自己现在最终，但是那些不得救的人他根本无所谓。所以耶稣可以为我们去死，耶稣把他的义袍给了我们，我们都带着耶稣的义给上帝看，上帝说怎么样，请你把你们的成绩给我看一下，我们全部拿出耶稣的100分成绩给他看。如果把这个拿掉以后，我们有的30分，有的20分，有的10分，一塌糊涂。但是我们今天都靠着我们躲在耶稣基督的避难所嘛，对不对？是上帝的愤怒怎么样不能直接落在我们的身上。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